我们现在是读经时间，如果您手上没有圣经，就请您举起手，我们的司事会把圣经拿到您手上。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耶利米书11章1到8节，请打开我们的手中的圣经，耶利米书11章1到8节，我们找到了就一起来读。耶利米书11章1到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啊，阿们。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 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诉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蒙福之药。我们今天有特约讲员张于山传道在我们中间，我们很高兴。他是正道福音神学院道硕毕业的学生，也是我的学姐。台福他现在在台福爱恩教会1.5代堂做大学团契的辅导，和国际大使命教会安大略分堂职堂同工做青年传道，也牧养青少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张于山传道，大家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早安。感谢神，也谢谢牧师还有师母及罗神圣灵宣道会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你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蒙福之道。刚刚大家已经念过了耶利米书11章。前几个礼拜呢，我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Ready Player One。 我不知道当天中间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那它讲的是呢，其实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主角他要通过重重的关卡，然后找到三把钥匙去找到这个游戏创办人藏在彩蛋里面亿万财产的故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哦。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爱我们的神也定义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给我们命定的恩典跟祝福，其实是比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彩蛋这个亿万财产更好更好的祝福。而且呢，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说，在游戏里面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拿到这个彩蛋，才能拿到这个祝福，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身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而且呢，我们 很幸运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好像通过重重的关卡，然后打倒很多的怪物，或是费尽脑汁的去解谜才能够拿到这个通关的钥匙。因为在圣经当中呢，其实神已经清清楚楚很明明白白的把这个钥匙还有游戏的攻略已经告诉我们了，在乎的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我们要不要去做。那你也愿意领受神这样子一个丰盛的恩典跟祝福吗？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题目的经文，刚刚大家已经读过，在耶利米书11:1-8，神差遣先知耶利米去提醒跟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毁坏了和上帝所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约定。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但也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中间呢，提到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跟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有关的，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得着上帝的赐福呢？怎么样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呢？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经文，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先一起低头再次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今天是耶和华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也求你高抹你孩子无用的口。主啊，愿我能够成为你恩典的导管。主啊，让我们不管是说的还是听的，因着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被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听的说的都同盟建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主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先知耶利米呢，他很着重以色列人是圣约之民。其实整本旧约，我们在读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整本旧约都是在讲上帝跟他的百姓在立约。但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反反复复，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屡次的违约，以致遭受上帝的责备跟上帝的审判。在这段经里面提到的这个约，不仅仅只是当年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的祖先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在西乃山上与他们所立的西乃之约，这个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在他们的时代，也就是在列王记下22-23当中呢，有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在他执政第18年，也就是在差不多主前621年的时候，约西亚王他带来了宗教的改革，他重修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敬呢，他发现了律法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约西亚王他重新宣读了律法书，并且他以敬虔悔改的心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还有全国的领袖一起在圣殿当中呢，再次立下要敬拜神和遵守他律法的圣约。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刚刚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11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刚才读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个字呢是反反复复的出现。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个字一个关键字或是一段关键词反反复复的出现，其实表示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有可能神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藏在这个关键字里面。我们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在第2节，当听这约的话；第3节，不听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第4节，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第6节，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第7节，你们当听从我的话；第8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你注意到了吗？哪一个东西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呢？其实就是听。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是这个听单单只看中文好像我们看不太出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在这个里面。可是当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其实你会注意到英文可以讲到听，可以是 hear 也可以是 listen， 对不对？那什么是 hear 呢？他们两个差别其实蛮大的。 hear 通常表示说有某种声音进到我们的耳朵里面，但是你不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听它，你不一定要有意识去聆听它。那但是呢 listen 就不一样了。 listen 是你要很专注，你要很仔细的听，然后它强调是你要很集中你的注意力。 想要尽可能想办法把它听清楚，甚至这就是有意识的去聆听。所以在英文面我们会说，如果我希望对方听到我讲话说 Can you hear me? 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希望对方听清楚你讲的话，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人际关系当中啊，无论是亲子不或是同事朋友或者是甚至是情侣夫妻里面，最常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说是沟通的问题。但讲到沟通呢，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话有没有说得好说得对，其实常常遇到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的听出了问题，我们有听没有懂，或者是呢根本没有仔细专注去聆听对方在说什么，明白对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方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回应去做，所以关系常常才会越搞越糟。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沟通不是说出来的，是听出来的。所以听重不重要，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经验，如果你去听一场演讲，然后你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恐怕就算整场有一个小时，你耳朵好像会关起来一样，你只听嗡嗡的声音，然后等到结束我问你说刚刚你听到什么，你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们耳朵会自动的关起来，哪怕台上人怎么样滔滔不绝的讲，我们还是听不进去，因为我们并没有很仔细很专注的去聆听。而在我们刚读这些经文里面呢，其实神要求他的百姓就是 listen， 神要上帝要他的百姓是有意识然后很专注的去听他讲话，而不是好像只听到神发出嗡嗡的声音而已。而且我们必须说，其实 listen 呢更接近圣经的原文，更贴近圣经原文的意思。你知道 listen 呢在原文里面呢，它不但它在原文它叫 shamar， 在希伯来文它叫 shamar， 不单是 listen，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obedience， 英文的 obedience 也就是中文的顺服。所以其实它不单单指的是讲到听的这个动作，它也讲到的是听所带出来的后果，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顺服。你知道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最大的错误呢，就是上帝其实跟他们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但他们全部当耳边风。换句话说，他们耳朵是沉的，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上帝常说他们是顽梗的恶心，说的就是他们是很悖逆，他们不顺服。你知道在第二节里面神说，我早在将你们的祖先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就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说，听我的话顺服去做就必蒙福，反之就遭咒诅。你知道神差遣耶利米宣告审判，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不听从神的话，反而随从自己的私欲敬拜别的神，产生混合性的宗教敬拜，带来宗教的淫乱，惹上帝的愤怒。其实虽然约西亚王他带来的宗教改革使当时的百姓呢一时悔改，愿意与神再次起誓，愿意要遵行上帝的话，但他们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比耶利米早100年的先知阿摩斯也曾这样说过，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可见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听耶和华有多么的重要，全神贯注仔细听上帝要说的话，而不轻忽不随便，就如同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来告诉百姓这篇宣告的一个重点。其实神不在乎我们外表礼仪的这些遵守，而是他在乎的是我们内心是否真实并且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听 listen 它就是这把钥匙，就是得着祝福的一个钥匙。而这个听呢，我们要很注意知道说，它不单只是听这个动作，更代表他带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全心全意并且甘心乐意的顺服。那我们讲到听到上帝的话以后，我们必须要有所回应。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到呢，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第六节，你们当听从遵行。第八节，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你们注意到在跟在听后面呢 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行，对。 Listen to my voice and do according to all which I command。 神其实一直说去行去行去行，听了就要行出来，而且是按着听的字字句句去做。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听而不去做，或是只做一部分的话，那就等同是没有听到的。在马太福音21章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先叫大儿子去葡萄园做工，大儿子一开始说他不去，但他后来后悔了，所以他就去了。接着呢，父亲找小儿子，也叫他做同样的事情，但小儿子回答说：“父啊，我去。”结果嘞，他却没有去。那耶稣就问大家说：“到底是谁遵行父的旨意呢？”大家都回答是大儿子。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问自己说：“那到底是谁真的把父亲的话给听进去了呢？”即使大儿子一开始他不太愿意，但是他当他去思考去反省的时候，他就带出了一个真正的行动，他是真正的听到父亲的话，并且把他行出来的人。你知道吗，英文有句话说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一个人讲的再好听，他如果没有能够带出真正实际的行动，其实一切都是空的，一切其实都是不可信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听见神对我们说的话，明白上帝的话语，就算你不是当下的回应，那你也一定会带出行动，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其实神在这里透过耶利米向他的百姓发出宣告，他可不是很温柔的，好像哀求他们说：“哎呀，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啊，拜托啊，你们要听啊。”其实，你知道在原文的时态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当神透过耶利米在跟以色列百姓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命令，而且他是非常激动非常恳切的去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你要遵守我告诉你的一切的话语，而且是全部，记得可不是一部分哦，是全部。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去做，去做上帝吩咐你一切你所要去做的事情。在很多年前呢，我跟我的教会去以色列参加圣地之旅。我知道在我们中间，你们今年也要去以色列参加圣地之旅哦。那当年我们参加圣地之旅的时候，中间有一天半的行程呢，其实是短宣的活动。我们要探访在以色列首都 Tel Aviv 当地的一个华工的教会。这个在当地呢，唯一的华人教会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全部的教会只有弟兄，唯一的一个姐妹就是来自台湾好消息电视台的一位特派的女记者。这些弟兄呢，全部来自中国沿海的城市，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呢，他们离乡背井到以色列和当地的建筑商签约打工呢，时间差不多从3年到5年不等。那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对他们来讲就好像看到家人一样的亲切。午休的时候，牧师要我们分散去跟不同人聊天，那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他坐在轮椅上，因为弟兄他坐在轮椅上，言谈之间他告诉我说他工作呢不到一个月就从鹰架上面摔下来，他受了伤，以至于他不但要坐轮椅，他不能走路，他还得打官司，他也不能够回到中国去。其实在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呢，神在我面放下一个感动，神给我一句话说，为他按手祷告，为他按手祷告。但当下其实我有点迟疑哦，我试着要去忽略在我心里面那个声音，但那个声音似乎就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于是我又在思考说，那为什么要我嘞？我的主任牧师就在我隔壁的隔壁，那我不如去请牧师为他祷告好啦。于是呢，我就跑去找我的牧师，很简短的告诉牧师这位弟兄的故事，并且邀请牧师为他按手祷告。然后那整天我就心神不宁，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弟兄看，我很怕他忽然就不见了。但是呢，很不巧的是，我们当天行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满，所以其实牧师根本就没有时间为他祷告。 直到最后我们必须要走的时候，我赶快提醒牧师说，牧师牧师，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只看到牧师就匆匆忙忙的拍了拍那位弟兄，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祝福他，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坐在回旅馆的车上，我整个路上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并不是因为牧师匆匆的祷告，而是我那一刻我明白，我并没有听从神的话语，顺服神给我的感动，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因着我自己的小性跟胆怯， 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也许是神要透过我去祝福这位弟兄的机会，更有可能是神要教导我，要建造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这个答案我想除非到我见上帝那一天，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你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正常在我的心底，我还是常想到这位弟兄，我只能在祷告里面来纪念他，我希望他已经回到他的家乡跟他的家人团聚了。这个故事在我生命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记号，就是一个没有听从神的话语而顺服神的记号。既然我们讲我们听这么的重要，我们也想要说，当我们真的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会带出行动。那带出行动，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刚刚的题目，我们必然会蒙福，顺服就会蒙福，这好像是一个口号，但到底什么是祝福呢？你知道，虽然神差派以色列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了警告的信息，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也蛮有慈爱的神。很多人认为旧约的神是残暴的神，而唯有新约的神才是蛮有恩典的神，其实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我们如果不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的公义，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知道在这些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说，在整个十一章当中，神再次提醒他的百姓，在他们中间他们所立的这个约。从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和神对以色列的百姓殷殷的期盼。我们来看第四、第五节，神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这段话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你知道，早在摩西的时代，神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透过摩西向他的百姓说，他已经把选择祝福跟咒诅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回去可以读一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这里说什么？他说：“神必使他们超乎天下万民，而且祝福会追着他们跑。有谁不想要祝福追着你跑呢？”接下来三到十三节就讲到这些祝福，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而且在一切的事上你都会丰盛有余，仇敌会被杀败，神要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说，还有一个福呢，是比这些看得见的福气还要更好的、更棒的，也就是神跟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要想想，那统管天地万有、超乎万民之上的神，他告诉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百姓。”而且他要使他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就是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定。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享的祝福不仅仅只是在物质上面而已，因为那些都是暂时，那些都是会过去的。你知道，在整个新约当中，我们提到的祝福，不管是 blessings、bless or blessed， 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有112个， 但没有一个跟物质是有关的。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很清清楚楚地看见，那最好最好最棒的福分呢，所谓的福中之福，就是神自己。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阿爸天父，他要做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他应许他永远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他不撇下我们，他也不会离开我们。台湾呢有一位已故的作家叫做刘霞，他的笔名叫杏林子。他在12岁的时候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身体关节呢不断不断的受到侵蚀发炎，以现今的医学，他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医好这个病，以至于他一生都不良于行，他坐在轮椅上面，为疾病所苦。但他很积极，非常的乐观，他一生创作无数，不管是书籍还是电视剧本，而且还获得了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奖，并且他创立了伊甸基金会，帮助了许许多多遭遇同样困难的人。他在16岁那一年信主，他晚年有一篇文章这么写，他写说病了整整50年，除去中间少数的几年，我从未有一夜睡到天亮的时候的福气，一个晚上痛醒个30、40次是家常便饭。实在痛得厉害，我宁可坐着，至少压迫关节比较少。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静坐在黑暗里面，听着家人香甜的鼾声此起彼落，众人皆睡我独醒，孤寂感油然而生，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夜如此漫漫无尽，眼泪不由自主地潸然而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在那里自怜自爱，忽然我感觉到有一个人就坐在我的身边，是上帝吗？是他陪同你一起受苦一起流泪吗？原来你并不孤单，你的苦楚，你的忧伤，你的惶然无助，他全知道。原来信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信了耶稣并没有什么样的改变，病仍然持续着，家中的经济照样困窘如故，奇妙的是心境的改变。这一次与他面对面的接触，使我对上帝的存在确信不疑。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信了耶稣你会有美满的家庭，你会有成功的事业，你会有充满活力的教会事工，你会一生顺遂，因为神就是定义要使你富足并且有余。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那我听了神的话照着去做，我还是一样穷啊，我还是一样苦啊，我还是一样病生病，我并没有得着祝福。但这想法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并非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信仰，而且我们今天必须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要看见说，其实这些恩典、这些祝福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但神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他使我们得以有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不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就是恩典，就是他给我们最好的祝福。他使我们在有限的今生有永恒的盼望，他要我们顺服，听着他的话照着去行，并不是为了要辖制我们，让我们生命好像活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受限制，而是神他要给我们一个更丰盛更荣耀的生命。而这个丰盛这个荣耀，不是外在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也不是所谓的一生顺遂，而是即便我看起来一无所有，但因着神在我的里面，我样样都有，而且我一无所缺。你知道吗？在旧约当中呢，神说是，耶和华专爱以色列，拣选他们，这是出于上帝的爱。以色列民享有这样的恩宠跟这样的祝福，但他们却选择关上耳朵，他们不听，他们选择悖逆而不是顺服，以致他们招来极大的咒诅，落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光景里面。弟兄姐妹，倘若是你，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是愿意顺服得着上帝的祝福，还是要悖逆而招致咒诅呢？ 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会问，怎么样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怎么样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得着祝福。然而他们听见上帝的话却不愿意去做，或者只是挑部分简单自己想做的去做，而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埋怨神，甚至离开神。他们遭遇到这些到底是谁的错呢？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一双能够聆听的耳？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是否愿意真的是甘心乐意全心全意的相信并接受神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安排，并且仍然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呢？今天耶利米书十一章一到八节给我们上了很宝贵的一课，那就是我们要得着祝福的关键那个钥匙，就是顺服。这个顺服它包含了仔细专注聆听神的话语，也包含带出一个实际的行动，而且不是照着我们喜好选择去做，而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而那乐意施恩典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他不要做我们的神，他要保护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他要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活在他的应许跟他的丰盛当中。愿神祝福他的话，好不好？我们现在呢，以一首诗歌来成我们今天跟上帝的一个祷告跟回应。我邀请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再次进行的时候，我深愿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能够成为你的祷告，也成为你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是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生命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顺服是这么的困难，觉得主啊，我愿意相信但我的信不足，我愿意顺服但是我真的好软弱，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主，今天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的回应，跟我们的祷告是说，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的顺服在主你的面前，再次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你，让这首诗歌成为我的祷告，也让你的话语真实的扎根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一生的帮助，成为我最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再唱这首诗歌。 愿意再次与你来立约，说主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谦卑顺服的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每一天每一天都靠你的恩典而活。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祝福每一个人在这一周当中更多经历到主你的得胜，更多经历到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丰盛荣耀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